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或者是屏幕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家准备好了就一起，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开始。因此，我在父面前。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心有根有基，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向你感恩，谢谢你早晨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和敬拜，愿你的心意得满足，任用我们存敬畏的心，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把你的话语解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带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也进入这样生活的实际。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做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它这个是我们这学期开始的培养心灵习惯的这个材料的第一课，这样。那我们刚过去几天，我跟丽如带着我们老二去了这个，因为他要去东岸Savannah这个那个学校去读书。然后我们就飞到亚特兰大，然后开车，我们开车要送他去那个，结果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是往南走，往东南走，然后对面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塞满了车，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往亚特兰大走，我们偏偏离开亚特兰大呢？然后这个越走越觉得不对，这个走了100多英里，这旁边的这个车一直都是塞着的，就是离开亚特兰大100多英里都是塞满了车这样。后来我们中午就下来吃饭，然后就知道说呢，Savannah 也当时的预测是这个飓风会影响这个美国的东岸的 Georgia 很多的乔治亚州的很多的城市这样。所以包括他读书的那个城市也在全城撤离，所以大家都在往亚特兰大跑，然后我们就赶快沿途找旅馆，全部满了，这个所以就想说怎么办啊，继续就回到亚特兰大，就 join 他们这个车流，开始往回蹭，这个所以早晨10点多出，一直到下午5、6点才又回去，就整个就在这个 I-75 上面做了一个大 U turn 这样的。所以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我老二开的车啊，我很自豪这样的。那这个然后他就突然冒出一句话，对不起，我忘记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他就说 Dad, is this what end time might look like?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说，他说爸爸，这个是不是这个末世到要来的时候大概就像这个样子？那当时是有点吓人，这个我们这边车不多，然后那边就是挤满了车，然后还有车祸这样，然后整整走100多英里，看就是都是塞满了车啊，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我们逃离过2次，这个第一次逃离的时候有点紧张，这个坐在车里面也坐了4、5个小时才下山，从我们那个时候住在 White Rock。 第二次就非常有秩序的就下山了，悠闲的下山，悠闲的回来这样的。所以然后呢结果这个航空公司又把我们就换飞机，让我们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又飞回阿伯克里。昨天就一直在全美国到处跑 ，OK， 从东岸跑到西岸，再从西岸跑回家这样的。那有这些时间呢，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我也就是重新把以弗所书又读了。其实以弗所书不长，对吧？大家知道有6个 chapter， 对吧？然后我又尝试了，大概半个小时就能读完， 然后呢闲着没事等飞机啊，或者是坐在旁边呢，可以再读一遍，然后在飞机上睡不着觉的话可以再读一遍，所以you know, 从这儿飞到旧金山，旧金山再飞回来，这个所以其实可以读好几遍，这样我就其实那我反复读的时候，我就像今天早上主日学慧文姐妹讲到，她也是最近也在读这个以弗所书，她觉得产生一种兴奋是吧？幸福，她用这个词，哇，这个这个是我当时也是，就是说特别是想到过去整个这三天的旅程吧，我们全家一家三口跑到亚特兰大，又在高速公路上折腾，最后感谢主，他又找到住的地方等等，就是安主啊，他现在还不能回到学校，然后等学校开门这样，所以就是就从再读以弗所书，就从这种心态心情吧，再去看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就是我这里面选的是第一章，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祷告，第一个是第一章的结尾，第二个是第三章的结尾，就刚才大家念的，他就是说是他说将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重归于一，而且呢他祈求这个要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我，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他，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就是 calling 啊。我对这个词比较有共振，轰轰轰轰，读到这样的词就开始共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在圣徒里面要在基督里要赐给众圣徒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所以虽然我儿子在问我说，末世是不是有点就像这样诚惶诚恐的，然后大家就是不知所措，但是 at the same 在同时又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和神父神的拣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和圣灵的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以以至于这种当保罗讲到恩召，讲到基业，讲到盼望的时候，讲到能力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安慰，在飞机上。那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说，既然蒙召啊，你我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们相称。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想非常快的就是把以弗所书分成这两大部分，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解经，但是就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架构，就讲到前面三章，讲到保罗就仔细的在解释这个在父神的拣选，子神的付上代价，灵神的这样的一个seal凭据，把它 seal 印记，对，谢谢。然后呢，他就讲到在保罗的身份，在整个这个我们所领受的呼召里面的方方面面，和神的心意跟计划的展开，到后面的三章里面。讲到回应这样的呼召，我们当怎样过一个个人和群体的生活，就是大概就是以弗所书这么样一个架构。那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一保罗的这一段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呢，我把第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祷告的内容把它排列了一下，所以排列了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主语在这儿，就是求父神，叫位语是吧？动词位语使我们的人刚强起来，以至于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它是英文结构是这样的。然后他继续祷告，就是说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长同高深，然后呢能够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 fullness of God 来充满。大家理解这个句子的这个结构了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在保罗的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有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想到这个，比方说薛崇刚，对吧？他就能够里面的人能够被借着神的灵， 借着神的荣耀能够被刚强起来到一种程度，怎么样？基督就住在他的心里面了。然后他保罗还继续想，哎呀，这个情况继续长。然后呢，就是他就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关在屋子里面明白，是怎么呢？和臣民一起，和周围众弟兄姐妹一起，众生都明白了，哇，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不仅。所以保罗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矛盾，一方面又明白，又说不可测度，但是这是保罗的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就说是，然后呢，所以这就讲到说，我们一方面知道说自己要不断的努力，好像明白了一点，他知道说还有更多要去明白，就这个意思。OK， 然后呢，所以以至于他保罗就想象说，徐荣刚基督住在他里面，心里面一直长，他不断的明白，他里面的人不断被加强，他不断的明白，不断的知道，而且要出现什么状态呢？这个神的丰满在他里面不断的也被充满，那他不断的被神的丰满充满，讲对了吧？他不断被神的丰满来充满，对吧？就是保罗这段祷告的意思，可以吗 ？OK。所以他就是你把大家把这个句子这么，根据英文结构调一调，所以啊、那。基督保罗这个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徐荣刚说，耶，我这个结构搞清楚了，但是还是不，那我现在问他说，对不起啊，我是因为你坐在最前面，就看不到这个、基督住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替你回答，是一次到位，是还是一个道理，还是一种感觉，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关系，还是一种过程？大家要帮他一把是一个启示，哇，这个这是还有后面还有六七八九十的所以我记得我大概2001年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当时阿布克里教会的这两位牧师是双胞胎，沃律牧师跟沃恩牧师，他们在一个特会上做见证，他们就讲住在基督里和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呢，他是比较喜欢用的是约翰福音15章那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这样。所以我们我一般想到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讲到这种与神的一种很亲密的而且紧密连接的无处不在而且是一直连接的这种关系这样。哎，保罗在这地方，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啊，对吧？他呢，所以呢，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这就是这一刻希望大家我们一起讨论、来学习、来经历的这个过程。新华，你要不要谈谈你的想法？3分钟怎么样？好。
这个我今天之所以要分享，是因为我周五发了一些感慨，然后你会觉得这些感慨可能我还有我的心路历程可能比较吻合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所以就让我来分享。那么大概我个人的话，我自己信主是我记得是15年的那个感恩节受洗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2年了吧。然后我第一次接触神就是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我在 Albuquerque 有一对很好老夫妇嘛，他们就接我去他们家住了一周，然后呢平时还周末带我去教会，然后带我去教会呢，就我记得当时老爷爷就拉着我，就是去给很多人介绍嘛，啊，这是新华从中国来什么什么，拉了我介绍一圈，然后给我的初次的这个感觉就是教会就是一个社交的场合，然后这个我有这种我持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直的包括到后面来到这个山上教会，然后中午吃饭嘛，就可以在教会认识到很多人，然后也可以聊天，然后这就是我对教会的和神的这个一些基本的认识了。然后后来等我慢慢就是学习了很多圣经之后，然后也就是了解了一些基本概念嘛，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那个老就老阿伯克老爷讨论这个，我说这个是宗教，然后他就说这个不应该称为宗教，为什么呢？应该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应该强调的是一种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是建立一个自己与神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我对这个神的这个基督这个理解又更进一步了，这不仅仅说是我来这里交朋友聊天，那可能是我要建立一种关系啊，对，就是神与人的关系。然后到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我就越来越懒了，就经常周日不来教会啊，这个后来我就其实后来我就在想嘛，我为什么不来？然后呢，其实总结就归就可以变成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其实我后来我发现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一开始来教会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说周五有饭吃，可以认识到朋友，可以社交。然后呢，当我信主受洗之后，我来教会就是因为觉得那我是基督徒了，我可能就要来教会。然后因为大家都来教会嘛，那我就来教会。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我来教会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教会。那所以这我上到周五的时候我就在问李辉这个，然后这个我统计了一下，的确就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得很清楚。然后呢，我周五去教会的时间远远多于我周日去教会的时间，就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我为什么要去教会。而且如果说只是为了建立神意，就是说只是为了来教会周日来教会来亲近神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偷懒了我不来，好像我不亲近神好像也没什么事情，是吧？那这个就会给我造成一种，就是说你小孩子你教他，我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些，就是那如果他做错了你可能给他惩罚，他做对了你给他一些奖励，但是我这个我不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会让我变得越来越懒。就是但是最主要问题就是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嘛。然后后来到最近我们就一直周五那个圣经学习小组就一直在学习这个保罗书信，最近在学习保罗书信，那李辉就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当我学了这些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他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慢慢就觉得就是保罗他写那种书信，他不仅仅是说，就是保罗说要效法我，要效法我，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不仅仅是说是在某些具体行为上的效法，那很有可能就是在执行一些大使命大计划的效法。那么这样子就完全就感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就是原来我认为就是说可能只是我来教会社交，或者是说只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但现在我突然发现我可能就说肩负了某种使命，突然一下压力就大了。这就是我周五在跟李辉发的感慨，就是说哎呀这个不对啊，这个我当时在福音组你讲的是一套，然后到现在又讲另外一套。那福音组基本上讲什么？福音组除了就是在辩这个神是否存在之外，其实基本上都是讲神是怎么信神是怎么好嘛，就是说你怎么比如说八福啊，你信神有福了之类的，或者是包括福音组放的那个诗歌都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一件礼物是吧，就是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得到你怎么知道它好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福音组它基本上讲的是信神是怎么好的，然后呢它基本上不提信神之后可能还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和使命这些，所以就让我有了这个感慨。然后但是就是说当我发现就是说我对这个神这个基督又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之后，我就在想应该说是当时我就问李辉，然后李辉他解释就是说福音组呢他可能是福音朋友们属灵还没有成长得非常好，还属于婴儿嘛，所以说跟他们讲这些也不太合适，那现在我稍微成长了一些可能就需要对这些使命感啊，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其实我内心中我自己内心个人希望的是说我对就是说当个小孩其实挺好的，我不想要那么多使命感， 这个责任太大了，因为你要效法保罗，那保罗使命是多大，他这个肩负的这个重任，这个我感觉我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毕竟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就是就像人的成长过程嘛，你不可能，你总有这个总会成长，那随着你成长之后，你就不可能再当小孩，那你就可能需要肩负一些责任，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一个心路历程。
谢谢。这礼拜五的时候，我因为我是用那个 Zoom 进来，镜头只对着他，所以我跟他去了，旁边的人都不吭声。这个OK， 那其实我们就看保罗写的很多的内容的话，我还是想回到这个刚才新华也在分享，这个基督住进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过程。OK， 当然你说是个启示，是个道理，是个感受，是个关系，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今天想是说从是一个过程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你去看保罗在讲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书信，他提到这么一个概念，他说在加拉太书，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在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什么？基督成形，在 take shape， 对吧？应该英文好像是讲到 take shape， 就成形在你们心里面。那这是一个 process 啊，是一个过程。那在哥林多前书，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弟兄们一起在读的这本书而在讨论的，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当属灵的，只能当受子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还是什么，还是婴孩，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你们不能吃，到现在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中间有很多的纷争等等。在以弗所书里面，在第四章紧接着他的祷告之后，他就讲到说，直到我们众人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于认神的儿子，得以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提摩太前书，这个是到他晚期写信了，他在劝慰提摩太他的属灵的儿子，他说你们这些事你们要怎么样殷勤去做，而要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你们本来是做师傅的，结果呢现在还停留在圣言小学的开端啊，还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然后呢他就希望呢唯独长大成人的总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句话在犹太人一读的时候就知道说他就很 skillful 啊，就是很有能耐，就是手很巧，很能做事，很能干事，习练的通达，以至于而且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里面，他在当他用这样的词说在基督里长大，就像刚才那个Alicia 是吧？OK， 或者是 Eric， 他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一个逐渐长大的过程，所以这个道理并不难。所以当我们去想基督在我们成形。它是一个逐渐的，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它是一个逐渐的完全，我们今天就不分组讨论了。我本来希望有一个分组讨论的，就是说从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的经文呢，大家觉得神是如何期望教会的领袖、同工或者众圣徒是发展的？啊，刚才读的这几节的经文是怎么体现它的？大头，不用紧张，是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嘛？啊？不，第一题。哦、OK， 要吃奶，要领受，慢慢长大。OK， 而且使众人要他保罗在教育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众人要看出来你在长。这换句话说，大家可以回去盘算，李辉到底有没有长？假设我称为自己是同工了啊，如果没长的话， come please come tell me， 你会我发现你最近三个月没涨，真的，这是圣经的教导 ，OK， 而且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哎，这三个月下来，最近我发现你很懒惰，不太殷勤，可以这么讲。当然 ，you know， 有点爱心的讲了，OK， 是吧？所以这个而且他是希望是说呢，哎，你应该逐渐的离开圣言的开端，要成为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吧？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对吧？所以说，他同样的，我们看任何一个小孩子长大也是，他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没有在做他当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挺着急的。OK， 所以呢，这个是那什么因素会促使发展呢？殷勤专心。恒心、谨慎，有人喂养、oh, ，interesting。这做妈妈的首先想到这个，这符合圣经。还有没有什么因素促使它长？啊？
认识神的儿子？
这句话什么意思？要明白我们的信仰，要不明白的就要去花时间去明白。OK， OK， 还有没有什么因素？我们在座的都很多做父母的，什么促使你的孩子成长啊？这喂吃 ，OK， 睡觉休息、啊。这个大一属灵就脑袋就不转了，一谈生活脑袋就开始活起来，这不正常的现象的。啊，先要生出来 ，OK，OK，、okay, okay, 那什么因素会阻止它发展呢？是将富的会阻止他成长，吃不够会阻止他成长，不就是 不规律啊，就是生活有些规律要遵守，也会阻止他成长。还有呢，生病会阻止他成长，过劳过劳会阻止他成长，受伤害生病 OK。 还有没有？大家都想着吃了，就不是是是是，思路广一点。还有什么东西使得人不太成长？没有爱，不听话，不学习，不操练，缺少精力，没有被鼓励和引导，没有方向。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保罗跪在那边为徐弗商祷告的时候，他可能脑袋里面，就我猜了，将来你可以问保罗啊，就是说可能有很多很多想法，因为他在别的这些里，当然希伯来书是不是他写我们不知道，他在别的这些里面他都提到这些话语这些词语，因为他脑袋里面有一个观念或者有一套的原则，说这个属神的儿女如果这么样的话呢，他就能够怎么样长，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他就成长就会受很大的障碍的。所以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不难的，如果我们都有回答的话，再跟我们自己跟我们家跟我们的孩子去做认真比较的时候，跟我们教会去做认真比较的时候，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我们挣扎的地方就可能变得一目了然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就很可能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所以我是很希望快快的跟大家从这三个角度来交流，就是说 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大家的期望值要调。啊，我是，就是说，在这地方说呢，它是一个，中文翻译成是一个有期望值的学习过程，就英文是 learning， it's a learning process with expectation of progress。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如果问大家说，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大家可能都举双手赞成，说绝对是个学习的过程。但我说，是不是神有 expect 你 make progress every step of the way？ 大家会怎么回答？是 yes 吗？对吧？但我们如果说去跟我们现在的光景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像刚才新华分享，他到了一段时间，到后来他就觉得有些懒散下来，他觉得这个这么大一关已经过了，对吧？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好像没那么关键，没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如果去问他说，我记得头几次我碰到他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啊？摇头。啊，你最近有上过什么课呢？摇头。读过，我现在讲关于属灵方面，读过关于书上的哪些文章文献呢？摇头。那我说，如果你老板听你说你又不上课，你又不读书，你又不读文献，你又不怎么样，你觉得你老板会认为你在你的学术上会有成长吗？他就想说大概不会，啊，那是讲的比较含蓄，大概不会，其实就是不会，是吧？然后那我说你有没有老师？啊，没有。有没有同学？那当然，可能我们教会的一起聚会的可能算同学。OK， 那你大概是个什么进度？你准备修哪些科目？你参加过什么讨论？有没有作业这个概念？有做不做项目？有没有考试？这些说法，这些用词对他来说完全是 foreign language。怎么翻译？反正是根本就是不当初不在他的思考之列。这么说对不对？所以说，那但是我如果问他第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觉得信主之后是一个学习过程？他的答案是绝对是学习过程，但是他的这个回答是学习过程，跟他的行动是怎么进入这个学习过程完全是分开的。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呢，以至于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这些经文全部拿出来，把它白话文一下的话，就知道说呢，在座的我们有些人可能需要进入这个过程，像新华他就说啊，搞了半天我是要进入这个过程，否则我反正神这个24小时这个 clock 一旦我生下来就没有停过，就一直在走的。 OK， 不能说是先把它冷冻起来，先待10年，等他搞清楚了再说，没这回事的。 OK， 那所以他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是要比较清楚地进入这个过程，否则半年又过去了。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以前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近出来休息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需要重新再进入到这个过程当中。那有些人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他要鼓励、带动，甚至挑战周围的人，跟他们一起进入在这个过程里面来。那有些人是要说，你要去，这圣经的话，你要去怎么样，教导别人。啊，这个是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啊，进入到一个 learning process， 进入到学习过程里面必然的体现。大家是不是进入了，出来休息人是不是又回来再进入，是不是彼此鼓励，彼此挑战，共同进入，然后呢，是不是不断的有人出来可以去教别人。我这么讲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OK， 所以保罗跪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徐松刚是开始进入，还是要重新进入，还是要鼓励他人进入，还是要教导他人？你就得回答这些问题了。你不用现在回答，但是你就得说必须得回答，不是现在，但是必须得回答，对吧？否则的话呢，就像刚才这个新华分享的，那可能一学期又过去了。 是吧？所以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以至于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实际化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词就是 outer learning and practice process， 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系统的操练过程。前两天有一个人提醒我说，你最近不讲八大方针了，我这次特别又提出来了吧，记住、理解、应用、分析、衡量、创新。他这个有学习跟有 outer learning， 就是有系统的学习，他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最近读到一些书，和一些文章，福音派背景的，就是 D.A. Carson 跟 Tim Keller， 卡森跟凯勒，大家知道这两个人吗？就是 D.A. Carson， 就是我们教会都有他们很多的这个解经书这样。他们是福音派这个Gospel Coalition 2005年成立的，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人物，福音派啊。那结果呢？还有一个叫 J.I. Packer， 大家读过他的书吗？这个是这是维珍，就是周小安的老师。周小安跟他那一课差点没及格，所以说呢，对他心有余悸。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就是说也很有生命，而且呢，很有名的神学家。巴克翻译成还是什么 ？Packer 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什么？巴克是吧 ？Packer P A C K E R Anyway， 所以我们教会也有他们的书 ，OK， 所以都是很就是福音派的顶尖人物。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说他在2010年写了这本书《The Grounded in the Gospel》。他说呢，现代教会就是二十世纪。这个人年纪很大了，八九十岁了。他说呢，他说我们已经失传了这个教理问答这么一个过程。那你去看教会历史的话，第一世纪是使徒们的教训教导这个在各个教会，然后后来使徒们逐渐过世之后，就进入到了早期2到4世纪、2到5世纪，就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现在我们把它翻译成教理问答的早年，就是所谓的Didache， 就是生活教导、真理教导Kerygma。然后到了后来，就是我们称为所谓的天主教。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就产生就这个词教理问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过程。它就是说，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出信的人、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人，他都要学这些内容。所以那比较有名的是海德堡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然后马丁路德一宗教改革之后就赶快写教理问答，因为他觉得要跟天主教的内容要不一样。后来这个加尔文也写，所以这个其实海德堡和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都是改教之后的产生的内容。到了19、20世纪，这就逐渐淡化下来。到了21世纪，我去问很多教会，这个教理问答这个概念这个词都没听说过。 OK， 那取而代之的是初心造就门徒培训，或者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成人主日学。OK， 不是说教会没有做事情了，他用这些来取而代之。那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读了一部分，就非常仔细地分析了为什么教理问答被我刚才讲的另外那些取而代之，它的长处和它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经过教理问答，然后呢他又觉得说呢，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反正一步一步来，然后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又不是一个有安排有计划一个 order learning， 然后他又受这个现代社会的影响，绝对真理 或者是绝对真理，后现代的绝对真理不存在，其中带出一个隐含的一个想法是，任何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和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观念？所以今天一个教会如果说读经希望大家学这个方法，大家第一反应不是说咦我很好奇我来学一学这个方法，第一反应是说没必要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嘛。There are five other 方法我可以来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这就是后现代带出来的影响。早期教会没这个习俗的，他就说是这么教，然后大家就去学就是了。大家现在第一反应是说没必要一定要这样，我可以那样嘛，我还很多别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说你要不要先读保罗书信，哎，我从旧约创世纪读起不更好吗？所以这个它是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对吧？所以我强调，我不是说这地方好像有说那种完全不对和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观念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对教理问答是比较是说教导，它就是像教小孩子一样，你这些东西你得学会，没什么好商量，学会技能掌握。啊，现在我们还三岁的孩子还来问说你这口青菜你要不要吃啊，这个吃了之后怎么对你的蛋白质对你的 muscle 怎么好法啊。这个我读了一篇这个 Washington Street 说是有一个美国家庭在中国养孩子，后来把送到中国学校吓坏了，上幼儿园他小孩子从来不吃蛋，就是坚决不吃，那个老师说嘴张开然后三天之后就吃进去了，然后他马上回去跟那个老师吵架，最后老师说你跟我吵没关系，你把孩子带走好了，你就离开这个学校。他想一想说不行，还是要把学校留在学校里面。后来他这三年下来开始，他那篇文章很值得大家反思，他就说大家都讲这个中国的这种教育多差，他开始意识到跟美国对比有些部分可能差，有些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小孩子形成期间，他属于小孩子有些是需要被 discipline 和被 teach 的，属灵上是同样的啊。所以我跟新华也在讲说，虽然他今年多少岁我不讲了，他是好像成人了，然后思维啊什么身体啊干什么都是成人应当有的，像大人，但是属灵上他是婴孩。婴孩的话呢，就是说大人跟他说吃这个他就得吃，好吧？但现在像他愿意这样听话的人已经几乎很少了，在教会里面他观念是不一样的。 What do you mean 你叫我读这本书？ What do you mean 你叫我学这个方法？没门啊。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有我自己的态度，我有我自己的进程。但是的确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进程跟方法，你加上生活一忙，事情一出现，然后又认为各种方法都可以，学什么都慢慢来的话，结果会是什么呢？啊？也不能说什么都没学，这一句话又一棍子全部打死了，那你就等着来吧。OK， 这就是现代教会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非常普遍，还不是一般的普遍。所以这些在福音派里面的做领袖的人，他说众弟兄姐妹们，祈求你们，我们要重新思考当年教会从第一世纪就使用的传统，我们要来教，要来 teach， 要来 help， 要来真正的帮助这些从孩子到初信的到成年成长，怎么样来真正的掌握。我这次我说安住你会用 GPS 吗？就用，没问题。结果那我说那我们出城啦，车出了 garage， 然后 GPS 拿来，整整在那个路边停了10分钟啊，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地址 enter 进去正确。他说哎呀，这个肯定是 GPS 有问题。我说 no， 不是 GPS 有问题，10分钟哎，就停在这个路边，旁边的车绕到那儿走啊，着急的要命，没办法，那就是又错，又错，是吧？ Doesn't know how to do it， 他认为他 know how to do it， 是吧？属灵是同样的，你可能认为说你会读，我们会读圣经，认为说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认为说我们理解那个， but in reality we're so far away， 所以说呢，那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 learning process， 也没有进入到一个 outer learning process，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哦 ，by the way， 这个 Gospel Coalition 他们自己在写二十一世纪的教理问答。OK， 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他专门有个 video 讲说为什么要对孩子们做教育。OK， 这个大家、待会儿我可以放到网上，大家可以去。他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讲到，他说怎么帮助孩子们认识，怎么形成他们的思考方式跟范畴，而且是一种交流式的学习，不是填鸭式的学习。哎，这个 Tim Keller 写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我自己这些年在反思，当你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种 outer learning， 有系统的学习的话，他对神的使命的认识啊，我敢保证，这个新华再读保罗再读三四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他知道保罗一天到晚心里在想什么了。他现在可能还不太敢讲，他再读三本他就知道说，李慧，我们能不能不读了，我知道保罗一天到晚在想什么了。我 predict 这句话会出现，对吧？但是呢，但是你越去读基督徒，越去读圣经，越去按照圣经的原意去理解它的时候，你对使命就有理解和笃定。 This is what Bible is talking about。 但是没有 outer learning 的时候呢， 他一讲话他就说是可能也这样，可能也那样，或许这个也差不多嘛，这都是对的。他缺乏这么一种的笃定，目标马上就开始晃。就像我们一天到晚看那个 news， 这个飓风到底是沿着东岸上来，还是沿着西岸中间上来，沿着西岸上来？到现在，这个做预报的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二十四小时的这个，所以那别人都撤离了，是吧？所以属灵上是同样的，他没有一个 outer learning 的时候，他就晃晃晃晃晃，所以他一大片都对，其实也都对，但是他就缺乏动力，有一种笃定，有一种理解，抓不住使命。然后呢，在真正往前走的时候， outer learning 人他是起关键角色，而且很有用。那很多别的呢就是若即若离，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在这个很重要，在经历人生各个阶段的时候，我在自己这边二十几年，看我自己看很多人的生命成长，神的手的带是非常清楚的。他一段时间，他生命、家庭、工作、身体，他一定会经过挑战。他就是，那神的心意是非常的美好跟祝福的。那他是希望我们在经历不同的阶段挑战里面，世界观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被 just give us enough 能够去 handle 这些 challenges。但你没有 outer learning 做基础的话，他的世界观的我们世界观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我也注意到，没有恶意在里面了。有些人观念是多年没有改变。OK， 然后碰到问题是解决不了了。Outer learning 一段时间下来，他对他人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包括对家人、对孩子，那没有 outer learning 的话，他想祝福他都有限。他不是没有祝福的心，他想去祝福，但有限，他不知道怎么做。OK， 然后呢，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如何是不是知道按圣经原则处理？不太能够掌握圣经原则，所以出现新的挑战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手足无措。然后逐渐的，这个人是愿意而且主动的按神的心意和计划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块。慢慢，那他没有 outer learning， 时间久了之后的话，他基本上到后来，他还是基本上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做决定，人生决定也好，属灵上的追求决定也好，等等等等，他基本上还是按自己喜好在做。然后呢，对真理和假象的把握程度是比较好的，然后有些时候看不清楚真相，常常被 sway。 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不要被什么异教之风怎么样摆来摆去。 OK， 这些都是保罗心里面在想的事情。所以那我是非常感恩，就是说那保罗还特别强调说要和众圣徒一起， 哎，我非常感恩神在我们教会最近这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有那么 you know, 有那么一种风气在形成了。这个是我想养个孩子的都是知道说非常非常难的，要怎么样让一个小孩子养成一个习惯，或者家风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个群体在一起学习的风气啊，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啊，不是真的做梦啊， I have a dream 嘛，就是这个 dream 嘛，不是异梦的异梦啊，就是因为我们我有时候讲我们教会一大批这个 senior professor 在我们当中equivalent 了 OK， 那能不能到时候有一大批的这个神学硕士神学博士就在教会里面学，不是叫你全职奉献家也不要老婆孩子也不要了就跑到哪个神学院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教会学，学了就祝福我们教会，祝福这个社区，祝福甚至更远，同时拿硕士博士学位。 I have that dream OK right， 他这个其实也就三年的时间硕士啊，博士可能久一点，不难 doable。But this, 这就是我信仰保罗在讲说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当中成型，在我里面成型，它必须是跟这个过程去配套的啊，它是一个 learning with expectation progress 去配套，要跟这个配套，这个 outer learning practice 去配套，然后呢群体的学习。因为学术界讲说你一个人如果能够单枪匹马解决最大的问题，那你是顶尖尖最不错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听错了啊，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说的确我们要去学，但是呢你说真正掌握真正有生命真正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在哪里，是在群体当中，而且你所学的东西要祝福这个群体，这才是在神眼光里面你在开始学会了。所以越我不是说就说我不做作业了你来帮我做作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大家共同学，而且你学出的果效是祝福教会啊，祝福群体，就不仅是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圣经教的什么叫做顶呱呱的这个学会的人OK， 跟学术界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过，就是有这些过程，有些实际操作，有这些理念，有这些 expectation 期望值，然后跟保罗这个祷告，你去再去理解他的祷告和别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变成我们这学期应当做什么。有些人可能是要进入，有些人是休息了时间重新进入，有些人是招呼大家一起走，是吧？这否则每一个人都挺孤单，也走不动。有些人是要发展这些技能，能够去教导别人。基督就住在众人的心里面，住在我们教会。OK， 好，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因为时间有些超过了，我们有一些安静。恩主，我们为着今天能够一起在你面前共同来思考，共同来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在这段话里面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呼召，也是这样的装备因为你差遣那宝贵的圣灵住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你也把那宝贵的话语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你也把众弟兄姐妹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追求，共同来成长，也共同来回应你的呼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在帮助赐给我们能力，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愿父神的心意成就在你的众儿女身上，也成就在你的教会。谢谢主，祷告感恩，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